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荣耀就是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在每一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这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话、你的道、你的荣耀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也在今天向你来祷告，愿你荣耀显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，主啊，所有这些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都要挪去，主、啊、并且主你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中得着领受跟亮光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历代志下第七章。第七章呢，延续到从第五章、第六章延续到第七章，所以其实那是同一天里面就发生的事情。同一天当所罗门王盖好了圣殿，然后欢迎迎接约柜进到圣殿当中，神的荣耀就住在这个圣殿里面。那这个荣耀第五章下最后讲到，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，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圣殿。那祭司呢，可能原本要在里面服侍的，本来在里面献祭啊、点灯啊，里面要预备陈设饼，这些东西都预备好了之后，没想到要进去可能在做修剪啊、做个献祭的，这些完全没有办法做。然后因为祭司在神的荣耀当中站不住，可能倒的倒，然后哇跑的跑，太神奇了，太奇妙了。在神的荣耀当中，所以这一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但是这一章是神荣耀之，也讲到神荣耀之后，在神荣耀的同在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当荣耀结束之后神要提醒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看，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首先先读到第三节。
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，所以祭司不能进殿。那火降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民看见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
好，到这里，好，第一节就延续上一章第六章。好，所罗门在他所做的铜台上面，在祭坛旁的铜台上面，他当着众人的面来向神来祷告，他举手跪在地上跟神来祷告，说：主啊，这是你的工作，因为圣殿能够建成不是他自己的工作，他而且他知道是神的信实，神守约，所以能够大卫，他父亲大卫心里面所渴望的，今天所罗门得以成就，神借着他的手得以成就，并且他得以看见，然后他就做了一连串的这个代祷。然后圣经里面说，当他祷告完毕，当他一结束祷告，就有事发生了。什么事呢？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。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感到有一点不安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当你祷告完，就有事发生。过去可能我们代祷者在密室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到主啊，求你来复兴，主啊，求你荣耀降临。但是当在所罗门那个时代，他看到神的荣耀降临，居然是天上的火从天上这样，汪，整个祭坛全部都烧起来了。我想对所罗门来讲，应该是一方面很荣耀，一方面很开心，但是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这样，他心里面想到的是，哇，天哪，因为我刚刚祷告的神都有在听，而当神在神荣耀当中的时候，什么事都有可能。就当那个时候，圣经里面第一节后面就讲到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不断强调几个东西。其实这一章一直在强调，前半段不断的强调一个精神，也在提醒我们，什么精神呢？就是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的。 有讲到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荣光，讲到耶和华的乐器，都是谁的？耶和华的。甚至于这里不断强调神的荣光，提醒我们，原来当我们在敬拜啊，当我们在赞美啊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应允了，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原来真的提醒我们，这都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怎么做可以做出来的，都是神自己乐意回应我们，这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，跟我们的跟我们要互动一个交通的机会，也让我们更认识他。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这是谁的殿呢？充满了，后面一句就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，这殿的主权是神的，这殿的荣耀是神的。所以啊，你看到连祭司怎么样，他不能进殿，他不能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没有能力进到那殿里面去了。因为祭司已经圣殿里面这样荣耀的工作已经不是祭司可以做的了。原来我们知道，原来这殿代表耶稣基督的，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里面也代表耶稣基督的工作。所以当神的荣耀临到，这个荣耀的部分就不再是人手所能够完成的。提醒，蛮提醒我的，当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那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就像这以色列百姓一样，当那火降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看见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原来当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俯伏，就是敬拜他，称谢他的名，认识他的名，来认识他的名。他的名是什么呢？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一句话在诗篇136篇不断的出现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当神的荣耀临到，最重要的不是哇，其实我们好开心啊，原来是更认识神的属性，原来神是配得我们敬畏的。当我们谦卑的时候，就看得到神在当中要的工作，就看到原来这个荣光预表基督的救恩，预表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去完成这个救恩，唯有基督，唯有基督。好，另外呢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神的荣耀可以临到这个殿呢？原来，其实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，当时这个他们是在什么节期，什么时候在经营，在献殿呢？他们所罗门其实不是献殿完，建盖好，马上就开始举行献殿的礼拜敬拜，而是在学者去考察，然后以至于发现，原来是在圣殿盖完，然后隔了11个月之后，才举行这个献殿的礼拜。而这个献殿的时间，圣经里面后面有讲到，是在7月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其实就是7月的节期，就是祝棚节。因为神在旧约，在摩西律法里面，祝棚节意思已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与人同在。而当神与人同在之前，有赎罪日、吹角节，预表百姓要先呼召、先自洁、悔改，然后呢，到了7月15号的时候，就是欢迎神的同在。原来这里讲到了神的荣耀、神的同在，是跟神的时间有关。所以，原来祝棚节在当时就已经带下这么大的意义在旧约历史当中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四节，我们看到第4节到第10节，我们预备来看。
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所罗门王用牛22000，羊120000献祭，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之礼。祭司四立，各供其职，立位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，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着立位人颂赞耶和华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祭司在众民面前吹号，以色列人都站立。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、素祭和脂油，便将耶和华殿前当中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的脂油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民，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，守节七日，第八日设立筵宿会，行奉献坛的礼七日，守节七日。7月23日，王差遣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
好，到这里，好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想我们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祷告完了，神的荣耀就临到。然后其实也蛮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，当使徒们他们聚集在圣殿不断的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在经营神的同在，在预备自己，因为新约的殿已经不再是指的那个所谓的圣殿，而是指的更神的心意，就是教会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他们祷新约在使徒行传使徒们开始聚集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按着主的应许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每一个人都被这圣灵的火给点燃。其实预表我们今天新约，我们也要被圣灵的火给点燃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的献上。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十节，你就看到一个全然献上的心。好，王第四节那讲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。其实献祭在旧约虽然看到你是带着牛、带着羊、带着这些牲畜，而且是牲畜被宰，不是你被宰，是牲畜被宰。然后，但是其实都在预表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代替神，就代表神救恩的代替，以至于百姓可以到神的面前。其实，在刚讲到那样子一个荣耀当中，我相信。绝对不是只有哇兴奋开心，包括即使不能进圣殿，他心里也想：天哪，原来我不能做什么，原来神在做的，所以心里面会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所以你看到刚刚看到百姓敬畏的心，所以百姓里面敬畏的心起来，就要献上自己。这里讲到献祭，所以后面你会刚刚看到所献的燔，前面里面看到所献的燔，竟然别的祭都被神悦纳了，都被神接受了，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是要守这节期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献祭。所以这里讲所罗门王就用牛22000，羊120000，哇，这多少啊！各位，其实这不过分，不过分。为什么？因为王自己献的，百姓他们也投来献祭，所以你会看到全国上下只有一条心，什么心？摆上自己，献上自己，然后要把除了把这个殿献给神，也要把自己的心，把自己献给神，自己的财物把它献给神。他说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。原来奉神要我们的奉献不是多少，而是我们全心的摆上。好，另外这里讲到第六章第六节，这里很特别，第六节呢这段经文只有历代志有而已，列王记上下没有。好，为什么会没有呢？好，我们来看，他说祭司侍立各供其职，好，立位人拿着耶和华的乐器，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立位人颂赞耶和华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好，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，以色列人都站立。其实这一段已经是在大卫王的时候才有的，因为在之前摩西的会幕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服事， 哦，并没有唱歌的服事，并没有祭司，并没有哦吹号，就有号角，可是并没有这样子的乐器敬拜团的出现。哦，就是单单的，就是献上这些牲畜而已，献上这些牺牲。为什么要强调这里？其实代表一个敬拜的奉献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仪文规条，而是献上对神的爱、对神的赞美、对神的心。所以这里讲到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，哇，这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原来这个大卫所造的，大卫自己在每天在赞美神，然后后来他请，后来他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每一天都要排班，然后请利未人，然后他们来用诗歌颂词来赞美神，已经被神悦纳成为耶和华的乐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来你跟神的关系，就是你平常用来赞美神的乐器，甚至于你平常用神来赞美神的这个口，其实是一个乐器。其实你的口、你的声音、你的手、你的这些都是用来敬拜神的。也许你想，我只是哼哼旋律，然后我心里面感谢主啊。当你很感谢神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哼哼旋律，其实神纪念呢。因为大卫那时候所设立的神是纪念的，以至于今天延续到今天，我们在敬拜当中是可以那么的丰富。好，然后但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以什么为中心呢？其实这里不断的强调两次，当百姓遇见神，当百姓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要以神的本质为中心，以神的属性为中心，以他的良善、以他的慈爱为中心。所以当我们平常在敬拜，平常我们在自己在敬拜，甚至于我们一起聚会在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眼目不断的定睛在神的慈爱、神的美善，其实你知道，就在献祭了，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然后你知道神的荣耀就继续在经营当中，就在经营神的荣耀当中。甚至于你知道，我们当中也有人会吹号，对不对？这也是讲吹号。然后以色列也都站立在神面前，其实这个宣号在宣告神的荣耀。所以你会吹号，你就勇敢大声的来吹号，好，一起参与在这个敬拜当中。好，甚至于第七节你来看，他说所罗门因他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、素祭和脂油，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这些祭。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殿很荣耀，但是圣经里面讲他所造的，这里讲到铜坛，他用的前面的修饰是他所造的，来指这个铜坛。原来这个铜坛其实代表一个献上的地方。原来神的造的，神心里面对于人所献上的并没有限制。所罗门他所造的是有限的铜坛，但是当我们可以愿意将自己分别为圣，神就得到极大的荣耀，极大的荣耀。所以他这里讲到他们就在院子当中分别为圣的那一个地方，院子当中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，你就知道哇，那个每一个人都献上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。如果我们的敬拜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献上，其实你知道吗，我们的编制是不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荣耀绝对不是只有台上这几个人在敬拜，阿妹吗？是全会众一起参与在敬拜中，以至于这里讲到连所罗门造的坛其实那么大了都容不下。好，第八节这里讲到，那时所罗门王和以色列众人，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。 好，守节七日，这里的节讲到的就是祝棚节。好，这里讲到第八日设立筵宿会，好，行奉献坛的礼，七日守节七日，也就是说守节七天，但是前面是行奉献坛的礼，所以这样推算起来，大概是从七月八号开始奉献祭坛，然后到七月十四号，哦，七天，哦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牛跟羊，因为众民都献上，好，哦，王也献上，然后再来呢，到了第十七月十五号就是祝棚节，他们到七月十四号就守这个祝棚节，祝棚节预表神的同在，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哦，彼此的关系也好，跟神的关系也好，都有一个恢复。好，最后就是七月二十二号就是筵宿会，到七月二十三号，这里讲到王遣散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百姓与他们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我在想，那个聚会一定是很荣耀，就是没有人要散会，然后大家都要继续在这当中，哇，享受在神的荣耀当中。但是各位，聚会是为了散会，聚会不是为了来到神面前，哇，领受领受领受，然后呢就继续领受，而是为要散会。为什么散会是要把神的荣耀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？哦，所以他们心中非常的喜乐，因为在当中看见神行这么大的事情，圣殿充满荣耀，祭坛上的火，哦，被天上的火给点燃，然后呢看到神应允所罗门向神祷告了呼求，圣殿充满了荣耀，所以心里面很喜乐。这项目其实也蛮像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哇，每次敬拜神祷告会主日这些聚会当中充满了神荣耀，然后呢回去可能三天睡不着，对不对？因为太荣耀太兴奋太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看神再来会怎么提醒我们。从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四节，
所罗门造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做成了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使蝗虫吃这地的产物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我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好，这里首先其实从第十一节就分前面一到十节，后面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分为两大段，但是两大段里面有两个小段。好，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其实讲到十三这里啊，其实讲到的是什么呢？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的王宫，他完成了。这里用了过去式，用描述的语气来讲，代表他造殿都完成了，他不仅是上帝的殿，他连他皇后他的这些嫔妃的都搞定了，王宫都完成了。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，也就是说所罗门盖圣殿大概这时候大概都完成了，应该是二十二年后了。好，然后神就向他显现了，各位，一切都顺利，你心里面所求的所想的通通都上帝都怎么样成就了，甚至于你的祷告神也，等一下你会看到神说我也听了，你开心吗？我假如是我会说哇超开心的，而且所有目标都达成了。然后呢你知道人最大的危机就是在于你所求的都，你要的都有了，然后呢？好，刚刚我们有讲到，哦，好，等一下再讲。我们刚刚看到，所罗门他看到神的荣耀，神也对他托梦，哦，不是托梦，我不该这样讲，神在梦中向他显现。 然后呢跟他说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所罗门说，主求你成就你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然后呢你也拣选我做王，所以你要给我智慧，我好治理这百姓。神果然给他，以至于他有智慧来建造神的殿，建造他的国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来带领百姓。甚至于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是非常的富足哦，富强的。好，所以他很成功。甚至于他也看到，所罗门也看到上帝应许他爸爸的，当然这个约已经部分完成哦，其中有一个还没完成，就是绝不断人坐在这个你的王位上，你的子孙绝不断人坐在这个王位上，这个还没有办法看到，因为所罗门也还在。但之前建正殿啊，包括立他的孩子起来建殿这件事情都成就了，其实就是神要提醒所罗门的时候了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凡事都亨通，成就都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仍然需要对焦在上帝的心意上，否则我们很容易就偏离了。所以你看，神在夜间又向所罗门显现，他对他说，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神已经盖章了，好了，我也答应你了，但是有一件事你们要来遵行，有一件事比看见这荣耀更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你们看见这荣耀，你们认识我是良善的，认识我是充满慈爱的，但是有一件事你们需要来遵行。什么事？就是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我们刚刚读过了。他说我若，好，其实我若前面省略了两个字，英文叫 behold， 中文叫看啊，就是要注意，好，我们要注意听。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我们就想想，为什么神会使天闭塞不下雨呢？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些天然的灾害呢？第二，后面又讲到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看哪，前面又多一个看哪，所以这里有提到两个看哪，看哪，就是注意，注意，好。然后后面这里讲到三件事，就天闭塞不下雨，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瘟疫流行在我民中。神说注意啊，为什么要注意？因为这是一个警讯啊。当你发现，哎，奇怪，今年台风怎么特别多？我不是发预言了，我是指过去某几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台风特别多？为什么今年，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不效力？为什么都被蝗虫吃掉了？然后呢，为什么流感这么多？瘟疫行在我民中吗？就是这些病毒啊，这些细菌啊，流感啊，这些瘟疫啊，疾病啊，艾滋啊，为什么那么多呢？这都是神的提醒。当然不是说神要惩罚我们还是怎么样，而是第十四节这里说，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，既然你们都乐意献上，你们也通通都奉献，全国上下，哇，这些祭牲令人可观，感到印象深刻，牛12000头，羊120000头，这么多，但是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，当你们遇见发现，里面突然有一个警醒，被提醒，怎么这么多事呢？这么多的灾殃呢？我们就要怎么样？神说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里讲到，原来神在提醒我们要第一个自卑。什么叫自卑？原来历史叫做有自谦自卑，或者是被压低或被制服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叫自卑。原来当我们发现环境让你的环境被困住了，当然有一个可能是仇敌的拦阻，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上帝的提醒。为什么神要提醒我们，你这么多的不顺利呢？天雨水不效力，蝗虫来偷吃，那么多的瘟疫在我们当中，神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让自己的心降卑，而且要被神的灵来制服，被神的灵降服在神的里面，降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。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祷告，我们要起来代祷。这里的祷告的意思就是介入的意思，也就是代为求情啊，就是祈祷啊。另外一方面，第一个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愿意让神来求问他，让神来掌管我们，甚至于掌管我们的国家。第二个要来祷告代求，你不要说啊，蝗虫跟我没有关系，经济环境不好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说哇，这几天都不下雨啊，感谢主这几天雨下不少，然后呢瘟疫流感旁边的跟你没有关系，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。再来第三个，寻求我的面，寻求就是寻求，第一个意思就是找出来，找出什么？找出问题来，到底怎么回事。第二个保护，主啊，寻求你是我们的保护，寻求主的保护。再来那个寻求的意思，寻求主的面。为什么上帝在这些 灾难当中，这些环境的不好的当中，我们找不到你的面？神说找我，寻求我的面，渴慕我，而且要坚定的来寻求，要要求，要问神，主到底怎么回事。原来你就会发现，原来都不是上帝的问题。当人愿意谦卑来寻求他，来认识他的心意，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些环境不效力呢？我们不，神就是会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没有先神后人在大地，所以大地不效力。但是当我们愿意转离，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神就应许说，我必从天上垂听。也就是说，我上帝在宝座上面，他坐在宝座上好像一个君王一样，他在听颂，听百姓的陈述求情，神就要垂听。当百姓愿意转离恶行，这里的转离这个动词啊，跟前面的动词的形态都不一样。前面的自卑祷告是未完成，是代表说要做，然后呢寻求主的面是代表说主说你们要这样做。转离他们的恶行，这里讲到是已经做了，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悔改的时候，哇，这里讲到神就从天上垂听，而且呢赦免过犯。哇，神真的好，对不对？前面唱的诗歌，哇，神你真是好神，你慈爱永远长存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是主对所罗门的应许。所罗门啊，当你这一切都顺利了，你的目标完成了，再来就是经营了，再来就是要经营神的同在了。主说我必赦免，我必垂听，我必赦免，我也必医治。原来大地要怎么得医治？从人悔改开始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寻求主的面的时候，地土大地就可以得医治。好，第十五节，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五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，预备来。
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，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。我的眼，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，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，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， 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必舍弃不顾，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笑。这殿虽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说，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亲近别神，敬拜侍奉他，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
好，我们刚刚看到，因为神应允所罗门的祷告，他也在梦中向所罗门显见，并且提醒警告他这些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是所罗门，接下来你应该要做什么？我觉得如果是所罗门，我接下来我应该要赶快教导我的祭司，吩咐下去教导百姓神的律法。我们这样才知道错在哪里嘛，我们这样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好，所以神接下来就继续对所罗门跟所罗门讲话。他说第十五节，他说现在好，你的和本上面省略掉了，但是原来是有的。这里讲现在 now， 神要提醒所罗门说，你跟我祷告了，你说主啊，在历代志下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愿你的眼睁眼看，有没有？愿你侧耳听，在此处向你的什么呼求啊，所罗门。我是应允祷告的神，神说我是应允祷告的神，怎么应允呢？立刻应允，有没有？当你看所罗门一祷告完，天上火就轰下来，祭坛的神那些燔祭啊，祭物全部都被烧掉。神就应允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应允你，现在我必睁眼看，我的眼睛会打开，看着这地，眷顾这地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”哈利路亚，神是，你知道在历代志其实他不断强调一个主题，神所回应的都是及时的，即便你马当下没有看到，他必要回应，他必要应允，甚至于他必要他必要管教。这是历代志的所提到的精神。所以他说第十六节，他说现在第二个现在，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藏在那里。这里讲到神已经选择了，所以所罗门你不用再担心，你也不用再害怕，你的信心不用再摇动，好像我不与你同在一样。因为大卫提醒所罗门说不要惧怕，约书亚摩西对上帝对约书亚讲的话，大卫也对所罗门提醒过，不要惧怕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你要建这殿，神也应允了，他说分别为圣，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必在这殿当中，我的眼会查看这一切的，我的心，把心圈起来。因为神的心在哪里？神的心就在他的殿中啊，神顾念的就是他的殿啊。这也代表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们到底是谁，或者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信心在于神的同在，神的心藏在我们的身上，他常常他的心在我们这里。所以刚刚是对百姓讲，刚神对所罗门说，这是我对我的百姓的应许跟我的百姓的提醒，接下来是对所罗门的提醒跟应许。他说什么呢？十七节，他说：“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谨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位。”正如，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字，你可以把它圈起来。他说什么？在第十七节前面省略三个字，叫“至于你 ”，and you， 你，好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其实你是关键。神对所罗门说：“你是关键。如果你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讲，如果我是所罗门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赶快，赶快吩咐下去。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、神的典章，教育他的百姓。如此就 神就应许就要成就，他我必坚固你的国位。这个坚固是什么呢？原文用的动词叫连续式，代表说不断的，代表持续的。好，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，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。好，这句话，你的子孙后面这句话是对大卫的应许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当我们要继承这个应许，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些榜样，我们需要去行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好像得了一个财产一样，而是我们需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是慈爱的，而他是守约的，我们也需要守约，不是只有上帝守约。然后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这叫你的子孙并不断人，人圈起来，这里的人我们都知道，这句话如果就历史上来看有没有成就，其实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后来从所罗门开始就走偏了，他就开始去，下一章你就列王记你就看到他就去行邪淫了，然后就去拜偶像了，就跟他的嫔妃，你就看到这些东西。但是神仍然应许，仍然有效啊。这个里的人指的是单数，原来你的子孙只有指向一个子孙，就是基督。这也给我们带来盼望，原来人会有软弱，人会有过犯，人会走迷，但是神的应许永不落空。即便对于所罗门来说，哇，他可能想这真的吗？对于当时历代志读历代志上的上下的这个作者，还有这些作者，还有读这篇的话语的人来说，那时候被掳归回要盖圣殿，他们哪看得到大卫的子孙呢？大卫的王朝已经灭亡了，但是仍然指向一位子孙，那位子孙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。所以各位，当我们今天在新约看到这个应许的时候，有没有成就？有。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环境，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神所应许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不会落空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十九节，倘若你们转去离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这里把丢弃去圈起来，还有侍奉圈起来，敬拜圈起来，这里有四个动词，都用的都是同一个时态，叫连续式，代表不悔改啦，继续下去了，转去吼，连续不断的吼，侍奉也是不断的，敬拜也是不断的，而且去也是不断的，代表不回头的意思，代表远离神，就这样一直下去了。好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图上拔出根来。哇，这个是非常的警戒啊！神要把以色列百姓，而且这里拔出根来用的也是连续式哦，就是就算你想要继续留在这里，我都必把你赶出去，你绝对留不住，就是必不沾锅哦。就好像你看到那个你要住在这土地吗？你就到处不可能的，因为这是神在生命记不断提醒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的。生命记二十八章，这里有对照，你可以去看。我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这个对所罗门来讲最大最恐怖。天哪，主啊，你的殿那么荣耀，充满你的同在，但是当我们离弃你，我们拒绝你，什么荣耀，什么金子包的，什么铜做的，通通都神通通一文，对神来讲通通一文不值。所以你看得见，看得到，从这一章我们看到神要的是不是所谓的金银牛羊多少，神要的是我们对他一颗敬拜的心，神要的是特别神讲，特别是圣经里面讲到第六节讲到耶和华的乐器，神要的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。好，然后原来连这 有形的、哦、通通神都舍弃不顾，因为百姓离弃神、哦、而且呢，这里讲到 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七节，他说使他们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笑。好，二十一节这讲，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其实这里讲到警告，警告。第一个，上一段你看到看啊，就是一个提醒，我们要懂得谦卑，我们要懂得寻求神，自卑认罪悔改。然后呢，以至于后面讲的这个神的审判，神的管教不临到我们当中。好，好，后面二十二节他说，人必回答说，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亲近别神，敬拜侍奉他，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。这里跟所罗门讲一个，为什么这地会被弃呢？原来在于人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，神也在提醒我们，从今天的经文，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这些呢？为什么这些环？为什么当我们敬拜神那么荣耀，然后回到生活当中，你仍然碰壁呢？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当自卑、祷告、寻求主的面，让神来告诉我们，到底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些问题，哪一些需要突破，哪一些需要光照，需要在神面前对付，以至于呢，我们能够知道很确实的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以至于神的赦免、神的医治成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是荣耀的神，主，是的，你的荣耀是超乎万民的荣耀，主，你的荣耀是超乎圣殿有形的物质的荣耀。主啊，在今天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但你最看重的却是我们的心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特别当我们在面对台湾，在面对这环境所属的这些的瓶颈、这些的挑战的时候，让我们常常谦卑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要寻求你的面，直到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啊，直到这地图因着我们的代求得着医治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